就是这里讲夫妻的关系，那在夫妻的关系也包含了其他的关系，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下面，我们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中，有权柄，有管理，有一些错误的管理，有一些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权柄，包括你的老公，然后相对的你的老婆也常常错，那么怎么办？我们在上堂讲妻子的顺服，我们特别讲到不只是妻子，所有的顺服应该是针对对上帝信心而产生那种不自主、不自大、不自义那种态度，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不能有所采取主动啊，甚至是反抗啊，甚至是我就说不顺服好了，就做妻子也好，做部下也好，我们有一些积极正面的反应，但呢积极的正面反应一定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上，对上帝的顺服上。那这一堂我们讲对丈夫也是一样，你说妻子啊，康牧师今天讲的让我有点舒服一点哈，不是什么都要听，但是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而且最重要，而且也只有这个，就是你一定要信靠上帝，而一信上帝啊，我们真是有的时候反而寸步难行。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丈夫对妻子的带领，这我们也要说老实话，起码在我家里面，这个钱呐、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啊，我都不管的，因为我不会管这些东西。如果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要是一个非常不要说强势，就是非常好的领导者，各位，这实际上也不可能。圣经美好的地方就是圣经很实际，圣经讲的最实际的就是那个我们一般人觉得最不实际的，就是上帝看不到摸不到，可是上帝他的话，他的圣灵，他的儿子为我们所做的事，那是最实际的。你好好信靠他，那么生活里面不一定问题能解决，但你能产生信心，有积极的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问题也不一定解决，甚至生活中还是很多艰难，但是我们总是在过在世寄居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得好，我们能够越走越好，就是困难都会有，但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走得好。各位，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结婚的或者说要已经老夫老妻了，不要觉得这一段经文就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就跟你没有关系，圣经每一个字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还是说我们在这些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学习怎么去做我以前就听过我一个学生讲，她是很一个姐妹啊，女权运动的，她就说她很痛恨圣经这种观念，就是女人或妻子就是顺服，丈夫就是爱妻子。这我说这有什么不对？她讲的也很有道理。她说啊，这种男人的观点就是，反正女人什么都听嘛，女人就是一只波斯猫，女人就是一个什么鱼缸里的鱼或者是小鸟，反正就是啊，他这种都是把女人腐蚀，他们让他们被宠坏，就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玩，然后摸摸摸啊，就爱抚爱抚啊，就这样子。就女人没有自己的想法、事业，什么都没有，就是乖乖的像个波斯猫一样，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没有什么思想，然后就听丈夫的嘛，丈夫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丈夫是很爱妻子的，给他最好的润发东西，给他最好的吃的东西，给他最反正你就是不要做人，做一只波斯猫，听我的就好了。他是这是我看圣经就是这样，女人什么都顺服嘛，或者妻子就顺服嘛，然后丈夫就主导嘛，然后丈夫就是很爱很爱，就是把他当就宠嘛。各位姐妹好像也很喜欢听这句话，那就是被宠坏了嘛。然后你就不要有思想，不要有头脑，不要有个性，不要有主见，不要做什么事，就是一只被爱抚的波斯猫，那就这样子。男人采取一切主动的、积极的爱姐妹，告诉她做什么做什么，女人就听就好了。各位，我知道很多人还是有这样的印象，不是这样的印，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也好，在过去的世纪，在还没有罪恶的世界，就在伊甸园里的时候，还有在将来新天新地里面也好，那么 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的。就而且女人包括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所表现出来的他们的积极的主动的地方也是有，虽然的确在过去的世界这种或者说过去在新约旧约里没有表讲的那么多，但是仍然女人绝不是消极的，女人也绝对不是什么只有在家里面的，尤其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旧约新约都有，尤其在圣灵以后我们侍奉上帝，我们在这世上生活不是我们的性别，而是我们心中有没有上帝，有没有上帝的话，有没有上帝的灵，这最重要。所以各位对不起，我可能冒犯信友堂了，我也冒犯很多保守的教会，我就大胆说一句话，我觉得男女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服事上，任何的服事上那么是平等是一致的。所以平等一致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没有这些分别，甚至在教甚至在世界里面你只要够那个格你做什么也都可以。所以女总统女皇帝女牧师或者是家里女人当家做主，我都觉得不是违反圣经的。人敬畏上帝信靠上帝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有些男人女性的成分多一点，有些女人男性的成分多一点，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你好好信靠上帝敬畏上帝来做事。但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也承认神还是设立这些执政掌权的，这些执政掌权并不都善良，一定会有错误，包括丈夫的权柄。那我们怎么在这些不善良不好甚至很多很霸道的底下我们怎么做？那个低声下气的好，其实你们上堂听就知道不是低声下气，那个部分就是被管的那个部分，或者是好像被管的那个部分，我们讲过了。我们现在讲是有权利的，好，做丈夫的，我们做丈夫的怎么做，有权利的要怎么做。他说按情理和妻子同住，那个按情理你看小字说要按知识，这句话就太棒了。按知识，我们基督教不是不讲知识，虽然很多时候你在教会里听到我觉得都是打迷糊仗，好像就讲一句话，我们彼此相爱问题就都解决了。各位，我们相信真有爱心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那个爱还有对上帝的信靠里面不是没有知识的，不是没有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各位，你很有知识，我有爱心，你不一定会开车，你要开车开得好你还要按知识开车，你要练习，你要操练，以至于生活中的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子。做丈夫的跟妻子住在一起要有知识。什么叫做按知识？各位对不起，我讲的直接一点，因为按圣经里面比较含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这里面主要我认为在讲性关系，因为它下面一个字就是同住，它是软弱的器皿，我们翻比你软弱这不恰当，底下有讲原文是软弱的器皿。夫妻关系很重要的就是性，我当然各位我不会在这里多讲这些，我只是提一下。那么在你要按着知识跟妻子同住的时候，我想就包括你对女人甚至对女人的生理心理有一些了解，就是你不能啊，各位我也不是说那我们要去买什么心理生理大全啊什么这些东西，倒也不是这个，只是你了解你对一个东西，你对你的对象，不管是我们说汽车，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的牧师，我们对他有一些了解知识来做事，这个各位几乎是常识。为什么基督徒就没有这个常识？你要电脑用得好，你要对电脑越了解用得越好，越操练用得越好，开车其他行医做事等等每件事都是这样。夫妻的相处你为什么不想对你的妻子有一些了解？有一些了解包括各位，我真的是我觉得以前真的也是 我讲另外一件事，管小孩吧，对小孩的管理，我是觉得要有权威，但是我觉得也需要有知识。我也承认，我也对不起发牢骚，我也觉得现在很多什么专家其实都不是专家，其实我们教改越改越不好。他们有那个堆砌的知识，但是没有见识，常常就在一种错误不合圣经的观点下发展出很多，让小孩也没有好好被管的。但是我也承认，很多时候做父母对小孩不了解，以至于对小孩有很多错误的伤害。有权的人常常最容易滥用自己的权利。你要了解你的妻子，包括你知道他这个器皿，他的身体的状况，有些是我们男人想不到的，但是你需要去体会。包括另外在以前在现在哦，我就才知道，哎呀，原来女人的更年期有这么辛苦。其实我不是男人，我不是女人，我还是不知道。但是哦，因为看到自己的妻子，哪有这种事情嘛？好，女人的生理期，我们男人没有生理期。对她有的时候会不舒服，会累，会疲倦。各位有的时候就用自己来推别人。你怎么回事啊？你要按知识来。好，各位，我没有这知识，你有这知识的时候已经七八十岁了，那怎么办？我们圣经里总是，我也希望总是，我们照实际来出发。你按知识，虽然从经文来看是要对女人有一些了解，对你妻子有一些了解，然后你能够跟她一起的生活更好。对了，敬畏上帝啊，爱他，这是重要，但是你要对他有一些了解。当然相对的，妻子对丈夫也是一样。不过我认为，我总是在说，我上一堂讲顺服最重要不是顺服丈夫，最重要是信靠上帝。这一堂我也在讲，知识其实不是你对女人有多了解，那花花公子是非常了解的，他女人眼神什么他就知道他想要什么东西，那种花花公子就是最懂女人了。那我们不是要学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上帝的知识，上帝要我们知道的。当我们在这里的经文可能讲神在造女人的时候，就给她一些跟男人生理不一样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包括要生产的等等等等，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哈。那么你知道在西方的传统里面有这样的故事，是不太应该是不对的，不过也很好玩。就是当亚当夏娃在吃那个苹果的时候，其实不是苹果，就是违反上帝的命令吃那个东西的时候，上帝来了。这亚当比较笨一点，就紧急的把那个苹果吞下去。这男人笨拙一点，就没吞下去，塞在喉咙这里，这是男人的喉结。女人没有，女人为什么没有呢？女人比较聪明，女人就是反正吞的比较不动声色，就没有塞在这里，就吞下去了。吞一下，一个吞没吞下去，就是男人有喉结；女人吞下去，结果就是有各种生理期的很麻烦啊，等等等等啊，这是笑话了哈。就可是我们在讲圣经里面，我们需要有的知识是什么？不仅女人可能是一个不是可能圣经这样讲软弱的器皿，什么意思？我们的人在讲，其中有个意思的确是她可能生理心理上那个 physical 的生理的那个力气没有男人多，她的那个麻烦比较多。好，我想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在跟妻子同房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些事情。可是你另外在想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对女人对妻子的知识应该有什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神要造一位男人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各位，这帮助你不要把它想成什么助手助教助理这种助哦，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帮助者常常是比被帮助者要大得多的。我们今天助教助理都是比较小的嘛， 可是在圣经里，帮助者常常比被帮助者要大。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也是这样子，尤其圣经里面讲，旧约圣经里讲，帮助者是上帝。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各位姐妹，当神造夏娃来帮助亚当的时候，当神要妻子来帮助丈夫的时候，神是把妻子当作耶和华，哎，他不是助教、助手、助理，他是上帝来帮助你，他在下服你。因此各位，这我们需要知道的。好，但是女人的确也在生活中，或妻子在生活中帮助丈夫，而丈夫又爱妻子的，这个是没有错。不过我们现在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常常丈夫没有好好的爱妻子，妻子也没有好好顺服，这个是我们要讲的。各位，现在我们已经不在一个世界，丈夫绝对不会爱错，妻子也绝对顺服的都很有道理。我们现在是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世界，那坏丈夫我们知道很多，坏妻子也很多，不讲道理的，蛮不讲理的，简直是坏透了很多。各位，你不要下面接一句对呀、啊、对呀、啊，你不要接这一句哈、啊，你也不要点头。我别人讲话的时候可以点头，这时候不能点头，点头你的配偶就会说，哦，原来你对我如此的不满啊。但我们讲的是事实，夫妻的生活，有的时候很痛苦，我们怎么办？有的时候做丈夫的不能领导，因为妻子不听；有的时候做丈夫的不应该领导，因为他的投资、他的管理财、他对小孩的教养、他对我们夫妻家庭未来的规划，通通错的。各位，这很多嘛。那这时候怎么办？我刚刚已经一再讲过了。丈夫的领导最重要的不是在钱啊这些事上，虽然这也很重要，最重要的领导是要让人归向主。妻子的顺服最重要不是什么都听丈夫，是要信靠耶稣。各位，我就把那个范围说得很小也扩得很大，因为信靠主就是一切。那妻子在艰难的时候怎么过？我们刚刚有讲了，现在丈夫按情理，你要知道你的妻子，你要知道神是要他来帮助你的，你要知道他在帮助你的时候，他也是软弱的器皿。好，我们就一起看一下，有一段经文，这是每一次婚礼大家都读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从二十二节开始讲，就是那天杀的，你们做妻子都要顺服丈夫。但我就讲一下哈，我觉得这段经文恐怕在婚礼读的时候当然也恰当了，但是很多时候恐怕有人没有把它读得很恰当哈。那个在五章二十一节就讲，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的确是互相的。然后说就是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了。那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妻子，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这是一个部分。然后下面这个部分，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就各位，这段经文固然我们在婚礼的时候都读也可以了，但是你要注意，这段经文更重要的是在讲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至于 妻子要怎么样向教会顺服基督，教会要怎么丈夫要怎么样向基督爱教会，那个是我们有罪的人、有限的人在历世历代我们去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去做，而且一定做出很多的流弊，因为我们丈夫并不是像基督那样的，我们的妻子也没有像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一样，我们都有很多的罪恶，这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原则。我今天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我很辛苦，辛苦在哪里呢？我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丈夫，就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丈夫哈，他可以把他爱妻子真是一个典范啊。所以我就在想了，就从创世纪开始想起嘛。各位，我先讲后面的哈，就讲哎呀，耶稣是不是一个好丈夫？因为耶稣是最棒，哎，耶稣没有结婚，所以这不行。保罗是不是好丈夫？保罗也不行，因为他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婚姻生活，他有一些教导但是没有榜样给我们看到。那些使徒有没有？好像只有一个，就是彼得好像是带着他老婆到处走的，就彼得带着老婆到处走的，这你们有点忽略，保罗提过这件事，但是带着老婆到处走也不一定就对嘛哈。今天康叔你就没有来这里嘛，所以只有那一句。那旧约里面就很难讲了，哇，大卫哈，那么爱主，那么伟大，打歌利亚，然后写了那么多诗篇教我们怎么祷告，可是他怎么爱妻子呢？不但没有，好像很糟糕，他妻子一大堆耶，还犯淫乱。而今天我们讲的最后就是一起祷告没有妨碍，叫你们的祷告没有妨碍，我就找不到像大卫这么爱主的人，写了那么多诗篇，那么多祷告都是我们的典范，可是就没有一篇是他跟他老婆一起祷告的。然后怎么样把妻子洗得干干净净的，都没有，圣经上没有，各位对不起，一个例子都没有。那个妻子顺服丈夫的，我们上一堂还讲啊，有的时候勉强可以找到一点。各位，我讲这些不是叫你们灰心，我讲这些是叫你们很积极、很振作，而且感谢上帝。就是我们不是律法称义，我们是信上帝称义。我们的生活不是死板的律法教条，我们是相信圣经的权威，相信上帝的话。但是我们在每个应用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死板的，而且我们非常灵活。好，所以各位，基督怎么对教会？丈夫应该怎么爱妻子？然后我们看基督怎么对教会啊？他第一个讲的我们就做不到了。所以各位姐妹，你觉得你很痛苦吗？顺服丈夫太痛苦吗？这个命令太痛苦了。各位丈夫，你们都不看圣经，我也不看圣经，你才会发现上帝给我们丈夫命令简直是没有人能达到的。难怪耶稣没有结婚。好，爱你们的妻子正如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为教会死啊。各位，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丈夫对妻子大概没有爱到为他死吧，为他流血流汗辛苦工作，为他死也不应该，对不对？你那么爱他，你死干嘛爱？你希望为他活下去吗？所以这段经文其实重点还是基督为教会，但是这个用在我们身上是可以用的，就是舍己。舍己不是什么都让步，我们已经一讲再讲，不管是丈夫不管妻子，我们都有罪恶，有些事是不能让的，有时候不但不能让，要纠正的。但是我们对上帝是舍己的，包括在夫妻关系中，我们觉得绝望，我们觉得灰心，我们觉得我们想要照非圣经的方式来解决这问题，包括可能是离婚，包括可能打过去，包括可能外遇，包括可能一般很多情形，就是我们越来越远离。你也不要理我，我也不要理你。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各位，当我们想要这样做的，不管是想要外遇，不管是想要打人，不管是想要杀人，或者想要最温和的我不理你，这都是己，要舍。我们舍并不是让他舍，是信靠上帝。然后那个舍己呢，下面又奇特了， 所以这段经文我越看越觉得应该是牧师按牧的时候读给牧师听的，或者是长子按牧的时候读给长子听的。他说耶稣爱教会，丈夫爱妻子，就应该怎么样呢？不是把他当一个宠物来玩玩。各位对不起，我讲的，我知道在婚礼上很多人或婚前辅导很多人都严严禁止这样的事，但是我根据圣经，我对不起，我就这样讲。你们常常听到一个事是什么？我也听过很多人讲，我也讲过了，夫妻在一起千万不要想改变对方，那就完蛋了。各位，圣经清楚告诉你要改变对方。第一个，他很脏，你要把它洗干净，你不能说接纳他的脏。各位对不起啊，这都是基督对教会啊，不是说丈夫对妻子就直接这样讲，因为我们都有罪恶。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个实在很难用在夫妻的关系上，但是如果有，我们也间接的可以用在夫妻生活上。我们就用在今天教会和生活里面，任何一个有权柄的人在使用你权柄的时候，你要求主帮助你，这个权柄使你能使跟你相处或者你管理的对象干净。这里对不起各位姐妹，请原谅哈，就是保罗用了几个形容词，保罗形容教会或者人在没有得救的时候，或者我们说没有跟上帝结婚的时候，或者我们对我们的妻子是，她是一个又老又丑又脏又病的东西，你必须把它洗成，这当然是象征的说法，把它洗成又年轻又干净又健康。你要把它洗成年轻干净健康美丽。对不起，这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对，就保罗用这个字，就你的婚姻，可以说你的婚前的交往和婚后的婚姻都要如此。用在教会里，就是你受洗，这个经文可以案例的时候做，这个经文读也可以读受洗的经文，给那个受洗的人听。你本来是肮脏的，是又老又丑又脏又病，现在信了耶稣，耶稣要让你又美又年轻又干净又可爱。这就是用水和道，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要做这个事情。当然这就是耶稣的救恩了，耶稣怎么把我们这样做，而且做到一个地步呢？27节说可以献给自己，献给自己，我们中文的翻译，一般英文翻译也都是没有主词，谁把教会献给自己？应该是基督把教会献给自己，看起来是这样。这个你在旧约也可以看到，在以西结书16章更清楚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堕落的罪人，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然后上帝呢，不管是拣选了我们或拣选了以色列，就把我们从又脏，以西结书那里讲是一个被丢掉的女婴丢弃的，很脏很可怜很糟，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状况。然后上帝呢，就用他的恩典慈爱权柄，把那女婴洗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然后又养她打扮她。圣经讲得很动人，就上帝后来就爱上她，就把她娶做自己的妻子了。不过这句话我们很少这样讲吧，我们很少说我把我的东西献给自己，应该不太会这样讲。我把我自己献给我自己，我把我的笔献给我，我把我的车献给我， 我把我的音响献给我，我把电脑献给我，各位这不大通嘛。固然可能有这个意思，我觉得有这个意思以外应该有另外一个意思，当上帝把我们洁净了献给他自己的时候，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跟这个不冲突，我们应该放进去，可以说教会把自己献给上帝，献给耶稣。那用夫妻的话来讲，就是这个做丈夫的或这个做男朋友的，在跟他交往甚至结婚以后，因为这个做丈夫的这个男朋友，他按着道理按着真理在带领这个妻子或者这个女朋友越带越好。这个女孩子呢，就各位我讲的就是我们平常情形嘛，哇你对我这么好，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跟你交往以后，因为你对我这么好，因为你教我这，因为你教我那，因为你把我提升提升提升提升，你跟你在一起，你又帮我买化妆品，我越来越漂亮了，跟你在一起，你又告诉我读什么书什么书，我越有学问了，跟你在一起，我又跟你一起运动，身体越来越好了，哇你对我真好，你不但对我好，跟你在一起我所有东西毛病都没有了，而且我越来越美越来越好，那我该怎么做呢？我把我自己献给你。那我说了，婚前应该是这样，婚后更应该是这样，就是继续在使他越来越圣洁，使这个妻子可以把自己献给丈夫。整个旧约圣经就在讲上帝怎么让这个妻子把自己献给他，整个旧约就在讲，以色列人其实也用在我们新约也差不多，蒙了上帝一切的恩惠和慈爱，他却把自己献给劈腿的第三者，或者是外遇，就是偶像。这我们人的天性，我们就是不能爱上帝，我们就是不愿意爱上帝。那么这个天性自我中心自私到极点，以至于这种拒绝上帝拒绝顺服上帝的结果，就在我们人际关系中也显出来，就是我们爱人我们喜欢人纯粹是为我的利益，所以我丈夫我妻子让我高兴喜欢的时候爱死了顺服死了，但总有他惹我生气的时候稍微多一点，或者外面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我就厌恶他。这些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罪恶，但是都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我们是自我中心的。婚姻会有悲哀的事，不一定要别人多坏，常常是我们自己对别人的厌烦或自己见异思迁，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罪人，每个人都那么自私，从大人到小孩男女老少都是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的恩典。而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这个恩典是呈现在不好的政权或者权柄在磨我们的时候。好，我们回到这里，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爱妻子，我都是双方都讲一样哈，各位我刚讲的话也是一样，你对你的丈夫希望也是这样，你对你男朋友也是希望你这样，你把他越洗越干净，你跟他在一起的交往的时候，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觉得我跟你在一起真好，我跟你在一起，我以前是又矮又丑又老，不，这 说玩笑话，我以前什么都不懂，跟你交往以后，哇你教我读这个书读那个书，你交往教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话谈吐，哇我跟你在一起我越来越被提升了，你真有帮夫命啊，你越来越在提升我，让我越来越好，哎呀我到哪里找这么好的妻子，你嫁给我吧。所以我没有男女不平等，就是我们信靠上帝，就像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事一样，他把他所爱的洁净到献给自己。那这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知识和智慧，所以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把上帝当我们的主，把上帝当我们的神，然后在我们的所有关系里，特别是这里讲到的夫妻关系里， 做丈夫的，你不要按自己的欲望，不要按自己的情绪，不要按自己的喜好，你按着上帝的心意，按着你妻子的正确的姿势，你来对她，包括跟她同住。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五到七节讲的，也让不信主的人会很吃惊。你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如此的开放，你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如此的不死板，你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如此的在敬虔中有这么多的体贴肉体啊！对不起，我是讽刺说的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说，丈夫要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一样。那合一之分就等于刚刚彼得讲的用正确的姿势，那个正确的姿势不是一般你买什么生理的书啊什么，那正确姿势可能包含那个，但更重要的是对上帝心意的认识，就是我们更圣洁更善良更彼此相爱更忠心。那我们带对方呢，好，那些姿势，那些夫妻恩爱的怎么做，那些姿势我们不去讲它，我还不觉得那是坏事。但是保罗讲得很吃惊的，七章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很明显在讲性生活。各位，你不知道这段话这么很刺激吗？我有一次婚前辅导跟我的就是辅导对象讲，你讲到最后一定会讲到性嘛，我也讲到了，我说现在谈了一大堆其他的了哈，现在谈性，夫妻的性关系，我这个我还是不好意思讲，你去大观书行买那个什么夫妻之爱就好了，你去买那个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你如果没钱买也看不懂没关系。各位，那个大纲书上我讲直接一点，那是很好的，什么夫妻之爱，另外一本是什么，那是讲夫妻性生活的，很好，我们基督徒不古板，这上帝造的，越快乐越好。我说但是你这些都不懂没关系，有另外一个知识就好了。我说你一定要舍己背十字架，在你们夫妻的性关系中。然后我那个学生就大叫起来，康老师舍己背十字架是到非洲去传道，是有人打我左脸我一个人给人家打，舍己背十字架是爱你的仇敌七十个七次，那夫妻床地之间跟舍己背十字架有什么关系？我说你看这段经文，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结婚了没结婚，你都知道性是人甚至是动物最强的一个冲动，很难控制的，带来的快乐最多，带来的痛苦也最多。那么在夫妻结婚的时候，恐怕多少有这种情形。做妻子说，今天不要碰我，我情绪不好，我生理不好，我心情不好。也可能有丈夫对妻子这样讲，我今天不要碰我。各位，人最低的人权是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你不要碰我，在欧洲可能还可以告你要碰我的话。保罗说，做妻子的你不可以说你不可以碰我，做丈夫的不可以说我今天不想，因为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你的身体是你配偶的，所以你的配你的快乐包括性的快乐是他要怎样就怎样。我那学生又叫了，康老师这样我们做妻子的都像妓女了，他要怎样就怎样。我说比妓女还糟糕，妓女还有钱拿。各位，我不再讲妓女，我不再，这是可以说最严肃的一句话，我们在最大的快乐中是在最多的舍己和背十字架中，我的身体不是我自己的，当然是上帝的，但就这里来讲是你的，是为了让你快乐而有的。好，各位，这些我们都做不到，我也没有说我们要这样， 我们都天天要这样做，不是，我只是在讲一个原则，上帝的知识是什么。而且我刚刚说，你当然没有想到我们基督教会说这种话。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这是保罗很喜欢用的字。罗马书也讲，我们不亏欠人。我们常以为亏欠，就觉得对人家还不够好，所以你不可亏负。你该给他的没有给他，你亏负他；他不想的时候，你霸王硬上弓，你亏负他。他甚至哇，有这样的智慧啊，保罗哎！你们除非两个都说好，我们现在不要有同房，我们不要有性生活，我们暂时分房，为了我们要专心祷告。保罗没有说那很好，常常专心祷告。保罗说少一点，少一点，以后仍然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因为天天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以至于该有的管道没有发泄，有一天就发泄在错误的人身上。所以这些在教会里都有。好，这是你该有的知识。我们继续回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他比你软弱，他是软弱的器皿。这里我们也就是我觉得经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讲我们生理的结构不一样，女性可能因为为了要生产，所以有一些不方便不舒服，可能天生的体力也不如男人，这个你要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女人的寿命是比男人长的，我们也知道女人的耐力可能就是上帝要她做母亲，所以她的耐力毅力常常也比男人强。女人是男人的帮手帮助者，这我们知道。不过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在罪恶的世界，神总还是设立了那个，神还是设立了权柄在管理，这个权柄常常会有错误，被管理的也常常会有错误。这我们不在这里争谁对谁错，我刚刚已经说了，这有很大的弹性。像我的钱啊什么通给康师母管，给我感觉完蛋了。那我觉得这不是死板的规定，你也许不是这样，但是神希望家里有人，一般是丈夫，当然很多丈夫没有信主，很多丈夫属灵也不如姐妹属灵，但是有个原则，最少我们总是说顺服是顺服神，主要不是顺服人，相信是相信神，主要不是相信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说，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在罪里。有很多人说保罗就因此说女人应该被辖制，各位，这我们已经说了，堕落的世界里面男女都有很多罪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听女人的建议或者妻子的建议，很多时候是这样。包括我们常常不是理所当然听母亲的建议吗？有的时候母亲建议比父亲要对得多。但这里在讲还是这样，我们对上帝。各位，亚当夏娃堕落的那一幕我不去多讲，实在是有非常非常惊人的事情。那惊人的事情就是说，亚当一定是把这句话跟夏娃讲了，因为夏娃知道不可以吃，神没有跟夏娃讲，神只有跟亚当讲说，那个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神对亚当说，分别善恶树上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之后才创造了夏娃。我说起来也是，如果你不信上帝的话，你真觉得上帝好蠢啊！他叫亚当不可以吃，然后就创造了夏娃，夏娃就是让亚当吃的。上帝不会失败，你要信靠上帝。当上帝跟亚当讲不可以吃以后，造了夏娃。我想我们从整个经文来看，除了各样包括传宗接代以外，其中有一个应该是夏娃要帮助亚当不吃那个果子。结果女人听了蛇的话，就所有的罪恶产生就开始就在我们不听上帝的话，不管是亚当或夏娃。有人也甚至说夏娃第一天受造成了就被蛇引诱了，这我都不知道哈。但是蛇跟夏娃讲， 蛇挑逗夏娃，蛇勾引夏娃，蛇引诱夏娃，就跟我们今天魔鬼对我们一样的，都要我们去吃那个禁果，不是只信的事，都要我们偏行己路，不听上帝的话，而且很多时候非常合道理，我不去分析那些。蛇在那里讲讲讲，三章六节，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他就摘下来吃了。这整个的过程有太多应该描写的，但我们没有时间，就他就摘了吃了。各位，照圣经的描述，不是什么其他失乐园啊那些，照圣经的描述，当蛇跟夏娃讲话的时候，当夏娃开始看那个树的果子的时候，这整个时间我不知道多长，反正夏娃的心被勾引，被挑逗，被吸引，违反上帝的话了。整个蛇在讲，夏娃心里发笑，看，然后伸出手来，然后吃，整个这些动作亚当就在旁边。我很稀奇，亚当没有做任何一件事，他没有把那个蛇打死，他没有跟夏娃讲不要跟他讲话，就蛇也没有跟亚当讲话，蛇是跟夏娃讲话，讲那么多，亚当也没有加一句说啊，夏娃那个蛇讲的不对，耶和华没有说不可以摸，就说不可以吃啊，蛇这个讲的不对，耶和华没有说不一定死，耶和华说我们一定死，他没有去纠正，他没有拦阻那个蛇的进来，他没有打死那条蛇，他没有拦阻夏娃跟蛇的讲话，他甚至在蛇闭口不言让夏娃发笑思想的时候，他没有说 Honey 刚才那魔鬼的话不要听啊，记得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篇上帝的话吧。他没有，他坐在那里看。各位，这就是一个失职的丈夫。别的你应该怎么投资，怎么管教儿女，我说这些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商量，但任何人不管是丈夫或妻子，我们是顺服上帝，我们不能拒绝上帝。女人拿着吃的时候，亚当也没有禁止，除非你要写小说亚当现在有外遇了，希望他吃了就死，不是吃了就死吗？你们还没听懂哈。更可怕的，我之所以说亚当就在旁边，是夏娃拿了吃了，下一个字就是又给她丈夫吃。亚当也一个问字都没有就吃了，这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以弗所书刚好相反。不管是男人女人，不管丈夫妻子，我们违背上帝，我们听蛇的话，造成多大的悲哀。也许在这个以后，女人在信仰的事上，神特别要，甚至很多事上要男人来管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女人太聪明太能干，而且太有力量。各位姐妹，女人实在太有魅力了，你们拿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各位注意啊，蛇没有引诱男人，有人说就是因为男人可能这方面不容易动摇，但是男人没什么好骄傲的，蛇不需要去引诱男人，蛇给女人吃，女人叫男人就好，他没有讲一大堆吃了不一定会死啊什么的，我们就通通吃。各位，我没有侮辱姐妹吧，所以可能神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让 男人或者让丈夫刚强一点，是指这个。不过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他比你软弱，他是软弱的器皿，更正面的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一同承受。我们两个人，我们丈夫妻子，我们都是一个器皿，我们都是一个 vessel， 我们都是一个杯子，我们都是一个水桶，我们都是一个工具，一方面被上帝用，一方面承受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器皿是上帝做的，各位姐妹不要觉得你是软弱器皿是被侮辱的，因为男人可能是上帝愤怒的器皿，那是罗马书第九章讲的，有愤怒的器皿，有软弱的器皿，有值钱不值钱器皿，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也是我们人可以在上帝旨意下改正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你可以自洁，让你这器皿越来越好备用。做丈夫做妻子的，彼此用上帝的话，彼此用上帝的灵，彼此用顺服上帝洁净对方，成为更美好的器皿。我们来一起承受生命的恩典，我们一起承受，我们承认我们这器皿不好，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我们愚蠢，我们个性不好，我们嫉妒、骄傲、自私、易怒、好色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有，不管男不管女，不管丈夫不管妻子，不管父母不管儿女，但是我们感谢主，上帝的拯救临到我们，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是不好的器皿，但是我们有宝贝在里面，就显出莫大的能力。我们一起承受着生命之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个性，我们各种夫妻的关系不好，我们承认不好，但这里面有宝贝，就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敬重这个字我觉得翻的也不太好，这个敬重这个字是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贵重的器皿，那个贵重两个字，所以要把你的妻子当作很贵重的，你要尊重你的妻子。这个敬重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体面的肢体，好看的，这个敬重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七节，耶稣是被人弃绝，却是被信徒宝贵的那个宝贵。这个敬重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耶稣的宝血那个宝字。各位做丈夫的，你的妻子跟你一起在世寄居的日子，神把你们安排两个人在一起，承受，一起来承受这世界上各样的打击和痛苦，在承受这些打击痛苦的时候，又承受上帝无比的救恩和慈爱，这救恩和慈爱让我们有永生，让我们在世寄居也有一个同伴伴侣。但是你们不是一起，你们不是一样在承受着恩典和工作的。如果我们这样用比较级，他是比较脆弱的，但他跟你一起承受。各位两个人挑一桶水，各挑五十公斤，两个人一起挑，那体力比较弱的是不是应该受到比较多的敬重？两个人同挑一桶水，两个人一样强壮，那没话讲，有一个很弱，他比你弱，所以要敬重他。不管谁是谁，我们再次讲男女平等，不管你的丈夫比你弱，或你妻子比你弱，这里是在讲妻子比你弱，他跟你一起在走天路，承受恩典，感谢主，也付出代价，也感谢主，你敬重他，这样叫你们可以一起祷告，不会有妨碍。这样叫你们一起的祷告，也就是一起的信主，能够更积极。各位，我再一次说，我在找整个圣经，我几乎没有看到夫妻一起祷告，有大家一起祷告，一起赞美，几乎没有看到。而彼得在这里讲，就一定有他的重点。你们的祷告不要有妨碍，因为祷告让你们跟主相连，相连就得到力量，使你们更能彼此相爱，更能解决问题，或更能克服问题，甚至有的时候问题不能解决，不能克服，你还能活下去，我讲的是事实。 多祷告吧，多在一起祷告吧，这是互相善心的循环。因为妻子的那个部分我们不讲，那是一到六节丈夫的，因为你按着姿势，按着正确姿势跟他在一起，因为你跟他一起承受生命的恩典，因为你敬重他，你尊重他，你宝贵他，你们在一起的祷告就更好，你们祷告更好，你们在一起的生活就更好，互相善心的循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每个人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主啊，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是一团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依靠你。主，我们求主让做丈夫的，求主让做丈夫的能够按姿势，能够了解他的妻子，敬重他的妻子。求主让那比较强势的、比较有能力的、比较会的，他能够敬重，能够宝贵，即使对方不配得敬重、不宝贵，也因为信靠顺服上帝而敬重宝贵上帝和上帝的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